你想明白从旧约到新约信仰的关键吗？你必须细心研读希伯来书，它证明福音真理比旧约律法更完全，它见证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远超过任何人物，它鼓励我们持定真道，凭信心奔跑天路，忍耐等候救主再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欢迎收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希伯来书研读。
各位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还有良友圣经学院同学，我是周同培。在今天这个时候呢，我们继续来读希伯来书啊。那么上一次的信息里面，我们提到有一句话呢，叫做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啊，在这个第十节里面，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么大家看这句话的铺排呢，就知道是相当大的一句话。他底下提到说，有根基的城，等候有根基的城，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是一句大话。但是呢，接下去他就岔出去讲撒拉的信心，因为我想作者里面觉得这个既然讲信心的见证呢，这个撒拉是不可以不提的，而且跟亚伯拉罕一起提呢是相当的适合的。可是呢，最要紧的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一方面我们看见他生以撒不容易，可是呢得迦南地一样是一件大事，而且他信心所看见的呢不光是个地而已，而是一座有根基的城。所以从这里呢接到第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那么这里呢很出人意外啊，因为我们以为旧约呢他们都得着了，可是这里明明告诉我们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那么这句话呢是相当特别的，很奇妙，好像呢旧约里面都得着了，可是事实上他说一切都没有得着，然而又反过来说这信心里面呢都得着了。那这就是我所说为什么看见很奇妙，因为前面讲过呢，我们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所不见的才是真实的，才是永远的。那个这个观念呢，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思想完全改变过来，眼睛看得见的反而是有一天都不存在，看不见的才是真实的，是永远的。那么所以呢第十四节说，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那么我们说呢，亚伯拉罕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但是他在客地呢居住帐篷。那么我们也说过呢，今天地上呢也是寄居的生涯，不管我们生活在什么地方，今天你生在中国啊，可能你离乡背景不是自己原来父亲或者祖父所居住的那个城市或者乡村。那么当然如果你有机会出国，你就知道这个人口的流动性是相当大的啊，很多人读书又归国啊等等的，反正在地上呢好像做不完搬家的事情。那么所以呢这个房地产呢买卖房子生意总是好做的。但是呢这个事实上也说什么呢，说呀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寄居的。有些人说呢这个永久住址啊，我现在住在什么地方，住在某某城很好的一个房子，但是呢永久的住址并不是在地上，也许呢如果地上的话啊是一座坟场某一个永久地址。那么这句话呢我说的意思呢并不是取笑，而是真实的情形就是如此。那么但是呢如果你的心呢仰望天上的产业啊，那么你就更加看见在地上不过是寄居的。所以基督徒常常说自己是寄居的，因为我们呢仰望天上神给我们预备的家啊。所以耶稣说呢，这个家呢我为你们去预备地方啊，那么到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给我们所预备的是何等的好。所以在异地居住帐篷啊，这是信心的表现。那么说这个话的人呢是表明自己要找个家乡啊。那我再问呢，到底弟兄姊妹你的家在哪里呢啊，你在湖北，在湖南在甚至在新疆啊，这些都不要紧啊。约翰福音十四章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啊，到的时候就会接我们去。 那么当然中国人非常注重啊落地生根啊，或者说落叶归根啊，这些想法呢都是讲到我们喜欢连在地上啊。那么但是呢我们实在是要晓得在地上都不过是暂时的啊。那我自己来讲呢，我生在上海啊，以后还抱着怀里呢就离开了到了台湾啊，那么到了美国，这些乱跑的地方呢都搞不清楚自己家在什么地方啊。有一天呢我屈指算呢这是稀奇啊，我到了这个年龄呢所居住的地方呢倒是在外国在异地居住最久啊。你说这些话怎么敢想啊，怎么样一种想法，那真是看见了，一方面是交通发达，人口的变动很快，但是更加说出人是没有根的。那么当然很多我们中国人呢年纪大了想要回到祖国去住，这个落叶归根的想法呢中国人很重的，可是基督徒呢应该知道，今天我们天上的家呢才真正永远的家。那么这些信心的伟人呢应当有这样情形。那么底下呢讲这些给我们的见证啊，他就说呢，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当然我已经说过了，我们中国人落叶归根呢，想念地上的家乡还可以回去。那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能不能回去呢？当然就着交通的可能性啊，还是可以回去。那么是不是回到乌尔呢？那么亚伯拉罕回去乌尔做什么呢？因为他已经离开了那个根基，他要敬拜神，已经离开那个地方了。说这个话的人呢，并不是真正要回去自己家乡，还是要想念更美的家乡。这里呢又出现一个更美，我们讲过希伯来书主题呢讲的更美啊，这里讲的更美的祭物，更美的血，这里讲更美的家乡啊。前面讲这个亚伯的时候呢讲他的血是更美的血，更美的见证。那么所以这里呢，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神不以为耻，这个很稀奇的。那么我们常常讲呢，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不以福音为耻，那么基督徒也常常说不要以神为耻啊，我们要宣扬神的名啊。这里说神不以我们为耻，怎么不以我们为耻呢？他称作他们的神也不以为耻，那这句话有点讲究了。因为在圣经里面，神他虽然有名字，他的名字叫耶和华，人也用以罗心来称他的名，但是呢圣经里也说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哎呦，这个了不起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把他自己跟亚伯拉罕、以撒放在一起，那么他的名字包含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名字，所以你看神是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为荣的了，他不以他们为耻。那么真是很有意思啊，因为我们常常说呢，神的形象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那么可见呢，神也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呢表现了他自己。那我举个例子，我太太年轻的时候比我出名，所以呢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呢，我被称作某某某的先生，我不以太太的名字为耻。那么这个呢是这个就是意思，我甚至可以说呢我小的时候呢学校里我姐姐的名字更比我出名，所以我说他们说这是某某人的弟弟，哦，我因着我姐姐出名。那么结婚以后呢，我因着我太太出名，那么现在呢我女儿的名字比我响亮的话呢，我就说我是某某人的父亲了。这个呢实在是就说明这句话的意思。圣经里说他不以他们为耻，神不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为耻，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这座城我们已经说过了，从地面上来看呢是指的耶路撒冷，但从属灵的眼光看呢，我们应当明白这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是什么呢？是新耶路撒冷，将来在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要从这个天上下来的啊，这个城市信心的表现，信心的伟人所有一切他根基集中的地方。那么好，我们继续看呢这些见证。那么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里面讲的呢有极大的盼望啊，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这些见证啊是真实的。那么底下呢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就是呢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那么这个呢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称为你的后裔。那么他以为神呢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 那么这句话呢，我也是重要的，因为在创世纪22章呢，记载这个事情。那么这里呢，一句很简单的话呢，就把上下两段连接起来，叫我们看见那这个因着信这个事情。那么前面我们讲到，神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全家因他欢乐，他的名字叫以撒。那么到以撒稍微长大以后呢，没有想到有一天呢，神的试验竟然临到亚伯拉罕。有一天，神对他说，耶和华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呼召，而且短短的几句话呢，实在摸着亚伯拉罕的心。他好不容易得了以撒，那么你想想看，这个有多宝贝呢？他100岁才得这个宝贝儿子，那么这个真不是一件容易事情。那么你想亚伯拉罕有什么感受？我们最宝贵、最舍不得的东西呢？常常就是神要求我们的，要我们交给他的那样东西。那么这句话可以说是相当的叫亚伯拉罕为难，我们说他可能挖心的哈，他说亚伯拉罕，你带着你的儿子，那么还怕亚伯拉罕不晓得，他说特别提醒说，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哎呀，还要提醒独生的儿子，不仅这样，还要说你所爱的以撒，哎呀，这句话真是在我们受试验的时候呢，常常神的话就是叫我们呢非常为难。那么我们受试炼的时候都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如果是容易解决就不成为试炼了。那么当然我们应该知道了在基督徒道路上面一定有一关呢要过的，就是奉献。所以罗马书12章告诉我们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那么这个呢是奉献一关，并且罗马书第6章呢也讲这个受尽的意义呢，若是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面与他联合，而且呢今后一举一动呢有新生的样式。所以第6章里面就讲的把肢体献上，当做义的器具献上，不再做罪的奴仆，不再做罪的工具，要做义的工具。所以呢每个基督徒得救以后呢，一定要有奉献这一关，过了受尽就要奉献了。很多时候等到心里有感动才开始奉献，其实照着圣经上话呢，一受尽之后就应该奉献。那么这个为什么从实质上来说，我们说应该马上奉献呢？因为有些人他虽然信主还没有受洗，那么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正式的基督徒。那么许多时候他因为不觉得自己是个正式基督徒，所以他没有力量，也没有精力。那么等到受浸以后呢，他觉得自己是个正式基督徒，那么的确人也看他受浸了，也以此为他基督徒。那么真正的改变是什么呢？其实是受浸之后的奉献。因为一个人胜过罪不是靠仅仅信心的这个缘故啊，说相信耶稣基督赦罪，那是赦罪可以的，但是胜过罪呢一定要受浸，受浸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表现。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心，我们就同复活之后呢，把身体献给神，所以才有得胜的经历，这是一连串的。我们能够不犯罪呢，是因为把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不再做罪的器具。那么所以这里呢，奉献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这里呢，讲到以撒的奉献，基本上做起来呢，是讲到神对于亚伯拉罕的要求，叫他把他生命的主权交给他，把他最爱的东西奉献给神。所以创世纪22章里面记载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的就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到了第3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个地方。这个第3日，叫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耶稣基督是第3日复活的。那么这里呢，我想圣经也有这样一个暗示，因为献以撒呢的确就是代表耶稣基督，表明的意义呢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因为以撒要被献为燔祭在祭坛上面。那么这些事情呢，当亚伯拉罕到了摩利亚山上的时候，远远看见神所指示的地方要把他儿子献为燔祭。那么这里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描写，表示呢远远的神在时间的远远里面就看见他的儿子将来有一天要钉在哥哥他十字架上面。所以以撒的这个献祭呢就代表基督耶稣。所以这里你看亚伯拉罕从他个人的表现呢，他去敬拜神，因为他跟他们说，你们在这里暂且等候，我跟我的儿子呢到前面去拜一拜，他以为这是敬拜。那么奉献基本的意义就从敬拜里面表现出来。 所以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我们真正献上我们自己呢，这是才有意义的。所以摩利亚山上呢，神要求亚伯拉罕把儿子献给神，所以呢他就带着火跟刀二人同行。那么以撒是个童子，大概十几岁，他就向他父亲说，你看父啊，火与柴都有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那这句话呢，以撒听了以后到底明不明白呢？他想，哦是。那么到底怎么样情形，亚伯拉罕并没有告诉以撒。于是两个人呢一同往前继续走，要去敬拜神。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开始筑坛，把坛摆好，然后捆绑他的儿子。很稀奇，你看圣经里面这里记载，以撒没有反抗。但是呢这里呢所有的表现的故事当然大家都知道，等到亚伯拉罕把以撒放在坛上要伸手杀他的时候呢，天上有声音呼叫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呢，正紧张的关头呢，神说话了。所以呢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神拦阻了亚伯拉罕献以撒，但是呢神并没有拦阻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当然因为这个试验以后，神就对亚伯拉罕说，现在我知道你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我的。他说，你现在是爱我的，并且呢我所命令的没有一样留下不给我的。所以这里呢亚伯拉罕的信心表明了，那他对于神呢完完全全的顺服。那么这个是在奉献中间所表明我们完全的对于神的一种敬畏。那这个呢当然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呢很长，我也盼望弟兄姊妹们读的时候呢有更多的感受。那么这里呢他讲到他信心的表现是什么，论到这个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会成你的后裔，就是讲到前面你所爱的以撒，独一的儿以撒。因为十九节说，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因为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并非不晓得这是神所要给他的，但是他以为神能够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个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对于圣经的认识，深入的看法。底下这句话才是更重要的，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因为在亚伯拉罕的脑海里面呢已经演习过了一遍，以撒已经死了，他肯经过脑子里的演习而重新去执行这个手续的时候呢，就表示他已经心甘情愿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出来了。所以你晓得了，如果他没有经过脑子里的演练，他不晓得好像莫名其妙一步步被迫的去做呢，我们看不出来。可是亚伯拉罕脑子里演练过，他因为相信神能够叫死人复活，他也仿佛从死里面得回他的儿子，因为他已经在他的脑海里面演练过，他已经走过了这段舍弃儿子的路程了。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奉献的时候，这是一个秘诀，我们就要下定决心，真的一切都给了神，真的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呢，我能够接受，能够愿意，这个就是真正已经奉献了。所以你真正去执行的时候反而不是那么难了。所以这里仿佛从死里面得回他的儿子，那这里我要说的呢，神真是爱我们，他不愿意亚伯拉罕经过这个儿子死的痛苦，但是他却甘愿把他自己的儿子舍弃给我们。其实神的脑子里面呢已经演练过千回百回啊，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那么真正的到这个耶稣基督上哥哥他的时候呢，你看整个天都黑了啊，因为神的愤怒临到耶稣基督身上，他为我们众人罪呢死在十字架上面。那这里神给我们的大的牺牲。那么这里底下我们在读，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这里呢以撒的信心，以撒信心是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读创世纪时就读到以扫雅各，那么怎么回事呢？因为以撒年老的时候呢喜欢吃野味，所以呢叫以扫为他去预备野味。以扫是个猎人，但是因为利百加疼爱雅各呢，而且雅各极其诡诈啊，所以利百加呢就宰了山羊羔，预备了美味，叫雅各穿上这个有以扫气味的衣服，就是以扫的衣服了，并且披上羊毛皮，装成是以扫来骗取这个以撒的祝福。因为以撒眼睛看不见呢，以为是以扫，所以他吃了美味就为雅各祝福。所以你看这里呢，他有的祝福呢是信心的表现。他说呢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怎么祝福的呢？他说，天上的甘露为你所得，地上的美味为你所得。以撒为他两个儿子祝福的信心表现，他说呢，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被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 凡做主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那么这个祝福本来是要为以扫祝福的，但是阴错阳差呢，雅各领受了。所以这个以撒知道他所祝的福是什么，是在信心里面必定要成就的。那么果然呢，以后以扫雅各的表现，他的发展真的照着以撒的祝福，雅各就挟制了以扫的后裔。那么这个呢是以后发展的事情。可是以撒知道他所祝的福算得数，所以他的这个大儿子以扫回来以后呢，那么他知道弟弟把他的祝福夺去了，那么他的话呢，他说你就一样的福吗？没有留下可祝的福吗？啊，这创世纪里面记载说，他从前呢，这个以扫对他父亲说的，他的名字叫雅各，岂不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现在他又夺了我的祝福。以扫对他父亲说，你没有留下一样可为我可祝的福吗？以撒回答以扫说呢，我已经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那么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儿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那很稀奇，以撒呢没有改变给雅各的祝福。所以这里的原则，神给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给以撒祝福，以撒给雅各祝福，祝福是可以传递的。那么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也看见呢，这个今天得的神给我们的祝福啊，在天上，在基督耶稣里面所有祝福，那么祝福是可以传递的。神对亚伯拉罕祝福是什么呢？他说我必叫你得大福。什么祝福呢？胜过仇敌，这个不算。什么祝福呢？把天上的甘露地上美味给他，还不算。但这个祝福呢传递到了以撒，到了雅各。但最重要的祝福呢，是神祝福了亚伯拉罕，为你祝福的我必为他祝福。而且呢他说这个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所以神呢给了亚伯拉罕祝福，那么一路传递下来。那么到现在呢，就你看，这就希伯来所说的这个信心的见证。底下雅各，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那么这里雅各的祝福呢，他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那么这个祝福呢，就一路一路的传递下来。那么当然，马拿西支派本来他的意思是受苦啊，以法莲呢是昌盛。所以雅各也是有眼光啊。那么当约瑟自己经历先受苦后昌盛的时候呢，他反而把昌盛把以法莲立在马拿西之上，那么以法莲果然成了大族。这是神把祝福一路传递啊，从了雅各再给了约瑟。那么这里呢，这里他不仅是讲了祝福，他说呢，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这句话很动人，因为雅各临死的时候那个生命的老练实在是了不起，那么他们把这个脚收在床上，扶着杖头敬拜神，然后呢平平安安的就日子满足，就归到他列祖那里去。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心的表现，因为雅各知道他在信心中间所祝的福是什么。那么底下呢22节，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那么这个为骸骨留下遗命呢更了不起。那么刚才我们曾经提到麦比拉洞，你知道这个洞埋葬了很多死人，亚伯拉罕妻子撒拉第一个在那里，那么亚伯拉罕自己也在那里，以撒在那里，利百加在那里，雅各都葬在那里，那么雅各有一个妻子叫利亚也葬在那里，那么以后呢约瑟也要葬在那里。这个洞相当大，葬了很多的人，在赫人这个田间麦比拉的洞里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信神的应许，都愿意葬在迦南地。而你要晓得到约瑟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得到迦南地啊，得迦南地呢是以后摩西带领他们进去的。那么这里呢就是说到因为他们相信迦南是他的产业，而且他们的子孙必要得着这个地。这个列祖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到约瑟都是信心的表现。所以你看每一个人信心表现就在他的所做的事情上面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在生活上面很多时候小事中间呢可以显出信心，我们在小事上面显出我们的敬拜。每个人在信心里面所看见的都有不同，那么他的表现呢都可以在许多微不足道的小事上面呢自然的流露出来。在创世纪50章24节到25节这样说啊，约瑟对他弟兄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颌骨从这里搬上去。 其实呢，雅各也是一样的，在49章里面为自己骸骨留下一命。那么当然约瑟是执行人啊，那么我们也读到呢，在那里呢，他们在这个田间呢哭了七天，整个的以色列重要的人物呢都把他的这个老雅各呢葬在这个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面。那么到了约瑟死的时候呢，当然他没有人执行这个命令，因为这他的兄弟呢并不是当权的。所以他呢说呢，有一天你们要上去，因此呢他就把他的骸骨没有安葬，约瑟的这个棺木呢暂时停放在埃及，并没有葬下去，因为有一天呢他知道神要把他的骸骨带到迦南地区。那么以后果然到摩西的时候呢，60万大军，这个60万大军很奇妙啊，都是活人，只有一口棺材。那么这个棺材呢，他们把它扛到迦南地，他们40年在旷野漂流呢，你没有想到他们把这个棺材呢一直跟着他们搬来搬去。那么约瑟呢也在旷野里面漂流了40年，最后呢才葬到迦南地，因为约瑟呢严严的嘱咐他的子孙以色列的百姓，一定要把我的骸骨带到迦南地。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在信心里面看见这是神给他们的产业，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好，今天呢我们讲以色列百姓所得的是产业，我们也讲到信心的表现，那今天我们呢课就讲到这里为止。那底下呢我要给大家出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是考古，你要去读创世纪，就是说约瑟的棺材最后葬在什么地方啊，请你查一查约瑟的棺材最后你葬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个题目呢可能你不熟的话呢要找很多圣经，但是你不要怪我，那是因为你圣经不熟，而我的目的呢就是要你多多读圣经。所以请你找出来约瑟的棺材最后葬在哪里啊，约瑟葬在哪里。我要问啊，这里在16节里面说神被称为他们的神，我已经解释了这句话，说神被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那么神被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给大家一个暗示，是渐进的意思，就是说神先被称为亚伯拉罕的神，以后称作亚伯拉罕以撒的神，最后才称作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个发展的次序请你在创世纪里面找出他圣经的根据，好吗？我再说一遍啊，亚伯拉罕的神出现在什么地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个名字，还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个名字一步一步的实现，在创世纪里面请你找出圣经的答案来。这个题目也比较难，所以今天两个题目呢都是要大家去读圣经的。请说明第一个，约瑟最后葬在哪里，第二个题目，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个名字怎么样一步一步渐渐的完成的。好，今天呢我们的题目就出到这里，这两个题目可能费一点心思你回答以后，但是我相信呢你一定非常有一个非常大的满足感，因为你的确找出圣经中间的根据。我希望呢读圣经的喜悦使你能够继续不断的爱慕追求。您所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希伯来书，请不要忘记写信给我们良友圣经学院来索取您所要的讲义和资料。我是您的讲员周同培，下回再见。